的时候呢，还不断的要求每个民营企业都有党的组织存在。那么这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一个思想，就是他认为可以，既把民营企业做好，又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这两者呢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历史已经证明了，就只要强化党的领导的话，那民营企业一定搞不好，市场经济一定搞不好。但他呢认为这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现在大家仅仅看到了在宣传方面非常强烈的一点，就是说要对民营企业放松了，要给政策了。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给政策方面。这个在这个中共前一段时间，就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给了很多政策，给外资企业很多政策。那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所谓给政策的话呢，就是说政策是可以变的，制度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当他给政策的时候呢，他有权利给你好处，他也就有权利把这个好处收回去，他也就有权利去割你的韭菜。所以说当可以随意的在过去两年对民营企业这样打压，然后这两年又可以放松，你只要看到他可以去这样子放松的话，你就知道下一次他照样还有机会给你来收紧。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的话，是没有用的。所以说现在民营企业真的是还在观察，我觉得哈，有一个风向标，就是孙大武能不能把它放出来。孙大武要不能放出来的话都是白说，当然孙大武能放出来的话呢也是白说，因为孙大武关进去的时候就是随机的，现在要放的话呢那就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他放和不放其实都对外界来说的话，对外国投资者来说的话，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的话是都不应该相信的。就如果说他过去几年，如果说这些年轻的或者是中年一代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把知识分子从外国招回去然后就迫害，没有经过反右，没有经过文革的这些人来说的话，那么如果看了前几年这种状况的话，从薄熙来的这个在重庆唱红打黑一直到去年为止，这个过程如果他看见了的话，他还没有吸取教训，他还继续的去兴高采烈的去投资迎接第二个春天的话，问题就大了。因为这里讲的又一个春天的话，你必须是有一个冬天，对不对？这冬天谁给你的？
也就是说之前把韭菜已经割得差不多了，这回需要没有的可割了，需要再养养他们。那于平先生，
对啊，就这个意思呀。所以他可以给你冬天，他可以给你春天，他也可以给你冬天嘛，这个大家都已经看见了。
那于平先生，就是现在中国经济我们知道在就是三年清零之后，然后又突然的解封，然后让疫情又重新的大规模爆发，很多企业啊已经就是特别是中小企业倒闭啊关门或者没有订单已经很糟糕了。那您觉得现在的像这种马云回国，然后阿里巴巴拆分等等这些中共的表态，能够让这个民营企业家对中国这市场重新恢复他们的信心吗？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的说法不一样，是现在说又一个春天来的，但是呢，更流行的一个说法，过去是说总书记或者共产党政府给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吃了个定心丸，我觉得用这个比喻更好、更恰当，因为定心丸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药效，它直接是个心理的一个安定剂，所以呢，这个每一次当新的政策出来，它需要民营企业家给中国的经济注入一些活力，然后呢解决他的就业问题的时候呢，他都会提出要给定心丸。所以呢，很多企业家自己相互之间开玩笑说，我们吃了很多很多次的定心丸，但是从来心就是不定的。原因什么？因为这个定心丸就是为了造成你心理上的舒服的感觉，但在实质问题上并没有解决一个营商环境。那这个邓小平这个开启的这个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这个整个的一个做法上面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并且呢比较长远比较稳定的这个法治环境。所以呢，这个东西就表现在现在这样又一次一次的定心丸，又一次一次的运动，或者说你说割韭菜运动也好，或者说呢抛弃这个民营企业也好，国进民退也罢，这都是一次一次的对民营企业、对这个私营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觉得呢，我们看深远一点，其实共产党的政策，特别习近平最近的十几年的政策非常明显，他是实际上要回到毛那个年代，由党或者政府是党领导的政府呢，要掌控社会的资源。 既然党要掌握社会的资源，那当然民营企业就是妨碍了他掌握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为什么他对民营企业过去有大量的这个毫无情绪，就是没有毫不留情的把他们抛弃掉？你看他有很多金融政策上面掐断他们的这个流动资金，对吧？在这个政策上面对他们进行限制，有这个国家大型企业做大做强，而让这个民营企业逐渐的退出，特别是退出金融服务市场。为什么？他知道这一块资源是最重要的。所以让我们想到过去啊，就改革开放之前，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没有办法这个生存下去？就是因为所有的资源，还不是说大多资源，都由国营的企业或者国家掌控的。那么改革开放最大的活力什么？就是让这些资源呢，在竞争的市场上呢，由能者去开始经营，而呢，人民可以选择，那这才是一个市场经济。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说呢，习上台以后把市场经济几乎可以扼杀掉了。他这个扼杀的做法就是用国进民退的方法。那你现在再给这个民营企业家吃个定心丸，你知道你是完全就是需要民营企业家来帮你去稳定就业市场，帮助你恢复经济。那这些民营企业家不傻，我觉得马云也不傻。那马云这次回去，中国搞了这一些所谓的政策又一次放开，它并不证明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而证明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他过去这几年的这些做法遇到了极大的阻碍，遇到了极大的失败。这个解读恐怕是更准确的解读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政策的改变。因为他别说这个三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在新冠疫情之前，民营企业中国的大量的这些私营的这些企业都完全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只不过是到了这个疫情以后呢，等于是给他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呢，大家都看清清的这个形势，我觉得呢，从他这个现在政策的改变来看，他还是个权宜之计。所以呢，只要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马云在内，他们不糊涂的话，他们不会上这个当。这次我觉得至少我认识的很多企业家都很清楚，这个是一个跟过去一样，再给你一个定心丸吃，这是个对于像安抚剂一样的。
嗯，您刚才提到说，其实在邓小平改革开放那时候就没有建立一个就是法治的这样的管制的营商法治条件下的这种营商环境，那您觉得现在会不会改变呢？因为习近平在这回也有表示说要以大陆的新发展给世界提供新机遇，而且他就提到了这个规则法治啊，他说要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等这些制度型的开放。那您觉得现在习近平是不是觉得如果邓小平那时候没有法治营商环境，那我现在就建立一个规则规矩，然后你们可以放心的来投资了？
正好相反，因为邓小平开启的以及后面几代领导人在逐渐实施的是一个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法治环境来对这个营商呢，就是持续就是经济持续其实一个促进作用。而正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一系列政策的变化，特别我刚刚讲的国进民退，然后呢他把这个资源集中的掌握在这个国家的手里，这样一个举动导致这个民营企业迅速的这个萎缩。而他做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法治的倒退。刚刚那个恒河先生提到的那个所谓在公司法里面塞入一个要建立党组织，并且要公司提供方便跟就是条件让党组织能够运营，其实很多民营企业里面的党组织已经变成了董事会纸上的一个太上皇了。因为重大问题你必须跟他们商量，并且有的时候要请得他们征得他们同意你才能够进行，否则你没办法推行。那现在变成一个普通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党的机构下面的一个附属机构，所以没有办法，这是完全违反这个世界各国的那个有关市场经济那个法治的这个要求的。所以说呢，你说他现在搞一个政策的变化，对民营企业有一些相对放松的一些规定，是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法治倒退的现象吗？它完全不能解决，并且你看抓了很多企业家。刚刚那个恒河先生提到那个孙大武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孙大武其实没有犯任何罪，就是因为他没有听当地组织党组织的这些这个指示，对吧？他实际上他跟党的这个党营企业或者是这个国营企业发生了争执。那当然就把你一锅拿下来，那整个企业全部都垮掉了。它是上十亿、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大企业， 但是呢，他就很轻易把你拿下来，根本没有法治，对吧？包括他的律师对他进行的辩护都完全没有效。所以我觉得呢，法治本身被破坏，这是中国私营经济或者整个市场经济倒退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现在如果说你要让他让这个习来把这个法治恢复起来，说党要在这个法律范围里面活动，他是做不到的。他甚至告诉这个所有的党的这个这些干部，包括这个政法界的干部说，不要回答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这显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到底党大还是法大？他说叫他不要回答，要假定他们都是一致的，这根本跟法治不一样。法治就是法律之上嘛，就是这个宪法跟法律之上嘛，怎么出现一个跟党没有办法去分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有办法分割，党也应该在法治这个范围里面活动嘛。其实你看那个邓时代、江时代以及这到了胡时代，都讲明确的表示，党和这些组织要在宪法跟法律范围里面活动。现在它是凌驾于宪法跟法律之上了，所以你这样的一个法治环境，你怎么可能让人们去这个顺利的经商？这是完全做不到的。
了解。那恒河先生，您觉得习近平如果不可能去重建一个法治的营商环境，那他说的要建立这种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样的一个制度，他是要建立什么样的一种制度呢？
他是要建立这个，其实他要建的制度呢，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些制度，就是他不是文革时期的，他需要的是以前讲起来就是前十七年的，所以他这个想法呢是一致的，不是说今天才冒出这个想法来的，就是他认为呢，这个法律是要制定的，但是法律制定呢不能对共产党本身造成任何限制，所以这个法律呢是治别人的，他希望这个社会呢能够非常稳定的在他的法律条文的下面正常的运行，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法律是不能有例外的，只要有了例外，这个法律就是残缺的，残缺的法律在其他的领域也会同样残缺下去。所以说中共的这个法律系统从毛泽东开始哈，毛泽东开始就是制定法律宜粗不宜细，因为细了就会把自己关起来。他现在其实也是这个想法，就是说他这个法律呢是对所有的人的，那为什么呢？是他可以来决定什么叫法治，但是法治如果有了他这个共产党可以给他下定义的话，那么这个法治就不是真正的法治了。所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就是什么呢？所有的人都遵从法，但是共产党在法治上，但是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只要共产党在法律之上的话，所有的人都不会去遵守这个法律，因为你只要有例外的话哈，那么在法律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很多很多例外，这个能例外，那个也能例外，于是呢，人治的因素就会越来越大。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人治因素一直是超越法治的因素的，永远是这样的，这个都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他可以从办当中搞出一个领导小组，你看党内现在有这么多领导小组，列出了这么多领导小组，当然现在把它制度化了，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为什么要去搞这么多领导小组，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想用法律来完成这些东西，他因为很多事情法律是已经有了的，他想的呢就是说要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通过现有的法律体系贯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法律体系和共产党的领导本身就是矛盾的，他想把它一体化起来，然后呢用它来管理法律，这个是永远做不到的，这是共产党，其实共产党也明白这一点，就是说共产党的统治里面啊有很多他是把别人的那个系统拿过来以后呢，然后用他的这一套方法去管理，所以说他就是说很多是经不起实战考验的，就是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在国际关系上啊，在台海问题上啊，在战争问题上啊，他很多就不能应用，他只有在国内哈有他的权力的范围之内，只要不在他权力范围之内的东西，他有的时候就不灵，就没有用，大概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在他权力范围之内的话，就是即使里头有很大的矛盾的话，别人吃亏的一方永远也没有机会去说，但是如果说别人不被你管着的话呢，那这股力量就会很大，那他的那些政策就贯彻不下去，就这么个问题，这就为什么他对台湾现在非常恼火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习近平也就是说他不只要政治上回到毛时代，他经济上其实也是想回到毛时代，只不过他会留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大小在于习近平，在于这个党，他给你做一个决定。那您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虽然习近平还在说我们会坚持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存在了？
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不存在了。因为市场经济一旦被党管理起来的话，它就不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中共过去40年之所以经济能够发展起来的话，实际上就在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党退出来一部分，只要党退出来的多少部分，那部分就繁荣了，退多少繁荣多少，退多少繁荣多少。现在他想把党重新再插到那个管理系统里面去，然后让它继续繁荣下去，这个肯定做不到。所以说要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所以本来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就是编出来，就是那种矛盾的。就中共的它很多名词啊，很多系统啊，都是互相矛盾的。它叫辩证统一嘛，那辩证统一实际上就是矛盾，矛盾的很厉害的，然后勉强把它拼在一起。所以我相信哈，就是按照现在的整个大的政策看来的话，就这种情况，市场经济还会进一步的萎缩，不会扩张的。
那于平先生，我也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就是您觉得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会继续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习近平这时候的经济应该怎么用一个什么样的名词会比较合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是在那个应该正式提出来是江时代，那个邓时代呢，并没有说这么明确，它是指的是中社会主义特色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说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讲的比较模糊。但是呢，江时代开始就是开始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后呢，其实这个名词本身出现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因为按照教条的共产党的那些党章也好，以及表现在宪法里面那些共产党领导那个所谓这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非常含糊的这个词汇来讲也好，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东西是在市场经济下没法解释的，所以呢，它当时就加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目的就是说呢，给一个空间让大家慢慢的往这个方面发展，也许到了一定的时候水到渠成，就是把社会主义拿掉。我感觉当初的这个领导是有这个想法，特别你看那个邓小平当初提法，就是不要在意识形态不要争论，他是要冻结意识形态，意思说我们什么有效什么怎么做。按照邓小平的观点，那现在这个习的这个做法完全无效，而且甚至有反效果，再按照邓的这个做法就应该要赶快改掉。当然习不是这样想的，习的想法他是怀念过去毛那个时代对全民有一个控制这样的一种状态，共产党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他重新提出毛在60年代讲的一个所谓的党领导一切这样的做法，所以他本身并不是希望搞市场经济，而现在之所以又重新提出来给民营企业家什么有一个什么第二春或者有一个什么再是个定心丸，他是因为经济上的需求，就是说他希望一方面维护一个共产党全面管控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又希望经济发展，然后呢这个人民生活变好，甚至就是说呢还有一些这个就业啊什么都稳定，他这样一个想法其实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整个的规律的，也不符合全世界各国在管理经济啊在发展经济方面的走过的道路，所以呢这是他心里面想的那个国家和现在国家面临的困难，现在就是有矛盾的，所以他这是一个权宜之计。正因为他是权宜之计，所以他没有办法激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创新能力，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创造的一个动力，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恢复这个经济上的活力。因为他不会去真正实现市场经济的，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定要把这个法治拉回来。因为规则运营之下人人是平等的，只有在这个平等的规则下面运营，所有的经济活动才能够是有效的，否则你就是一个就是不公正的竞争嘛。你比如说那个国营企业，它是垄断企业，你就中国的石油也好，战略资源也好，还有包括金融，现在都变成国家垄断了，那国家垄断，你金融的国家垄断了，那企业怎么生活怎么生存？现在只能靠党的政策一时全变嘛，让现在给你民营企业注一点资，让你们去把这个社会就业搞，把经济搞上来，然后你搞好了以后再把你收回来。那这样的话民营企业没有长久的动力去搞经济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他 不可能把这个民营经济，把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再恢复到，或者甚至就是提高到一个另外一个高度。同时呢，他也不可能就是说呢，真正的去用他自己现在的这个做法来讲，就是说实现中国这个有可持续性发展。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他还继续享有过去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那些红利，他虽然已经很少了，但是还在享用。所以当他享用到一定程度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或许就是他不能控制的时候。那时候他想继续维持现在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共产党全面控制社会资源，全面控制人们的思想，全面控制人们的行为，这个情况恐怕就不能维系的。这也是前苏联倒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他并不是苏联那些当时的领导人不想去救苏联，而是有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回天无力。那么习近平这个做法也是让中国将来走上苏联的老路，到时候共产党也是回天无力，那最后结果就是只能是共产党要垮台，然后呢有新的一轮的那个人上来去把国家的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要摒弃党领导一切这样的一种不符合人性的做法。
嗯，是，确实像您说的，如果没有法治的营商环境，那只能靠关系。那靠关系的话，就很可能成为，你就必须，你要想在中国做出来一些事情的话，你就必须去做权贵的白手套。就像之前那个温家宝家族的那个白手套，沈栋写的那本书嘛，《红色赌盘》，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典型的例子。那我们说了民企，如果您觉得民企不会这回就是重新建立对市场的信心，那您对外资呢怎么看呢？因为我们看这回啊，苹果的 CEO 库克以及奔驰的 CEO 都会参加博鳌论明天召开的博鳌论坛嘛，而且苹果还这边还表示说会再追加投资。那您怎么看这些外资未来在中国的这个投资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是外资在中国的博弈，它博弈的结果无非两个，因为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苹果现在这些说法、这些做法到底是不是他真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多外资在撤退之前都会满足中国政府的一些要求，但是呢，他是为撤退做准备。我不知道苹果是不是处在这个状况下面，因为我们知道苹果也在加大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包括在印度、在越南的投资，所以呢，也许他是权宜之策，现在呢迎合中国政策。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去追加投资的话，那或许他在博弈，跟博弈什么呢？博弈就是说呢，中国政府为了经济的需求，给某些特定的国外大企业一个就是比较发展它的这个经济或者赚它超额利润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完全不是没有。中国为什么以前保持香港，在这个英国的这个统治下那么多年，他也不是说完全是认为香港人在英国人统治下会更好。他完全有机会收回，他为什么不收回？因为对他有利。所以呢，如果库克他们到中国去是奔着这个去的话，那也是一场豪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习近平有一个很不可就是捉摸的一个个性，很多人认为他是不可捉摸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呢，这一点上讲，我觉得库克把自己的这个前景压在中国的话，其实一场豪赌。
嗯，确实中共这回不是也说嘛，他们希望是高质量的改革对外开放，所以他可能针对的是某些大型的这种国际企业。那恒先生最后还有大概30秒，您觉得随着中美这个关系啊，就是越来越恶化，然后中国也在看到在主动和美国脱钩，那如果中国想把它的经济原来外贸型的经济从美国北美市场就是转移到欧洲，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所有发达的国家，所有发达起来的国家都是特别在东亚这边都是靠跟着美国走才能够发达起来的。中国要想转移离开美国然后和欧洲结盟连接起来的话，一个就是从这个制裁的方面来说的话，美国在技术上有很多发言权，很多技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欧洲吃不下中，养不活中共整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系统，所以这种转移是一个是不大可能实现，第二个即使实现了也达不到中共的要求。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也请观众朋友呢，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考，留言给我们。那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了。
小朋友你好，快 快乐小天使故事王国里，花仙子们在做什么呢？快跟着云云姐姐去故事王国里看一看吧。说到就要做到，花仙子的世界里香气扑鼻，各种颜色的花争相开放着，美丽的花仙子们闪着晶莹的魔法光圈，穿梭在一朵一朵美丽的花丛中，玩耍着，打闹着，生活的无忧无虑。百合仙子和牡丹仙子最要好，每天都形影不离。有一天，花仙子们在一起玩捉迷藏，百合仙子和牡丹仙子还是一起躲在了一朵大大的牡丹花下。这时，淘气的百合仙子对牡丹仙子说：你在这儿等我，我去看看，马上回来。可爱的牡丹仙子点点头回答说：我会等你回来，哪都不去。百合仙子挥动着晶莹的翅膀飞呀飞，看到了另一群小仙子在比看谁飞的速度最快。听到有仙子在喊：百合仙子，快来一起玩，我们想看看百合仙子能飞多快。百合仙子想起了牡丹仙子在等她，可是又非常的想参加这个游戏，想来想去还是没忍住，和小仙子们比起了飞行速度。等到结束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百合仙子赶快回到那朵大牡丹花下的时候，看到牡丹仙子还在那里等着他。百合仙子惭愧地说：对不起，我贪玩忘记了我说过的话，让你一直在这儿等的是我的错，我应该说到做到的，先回来找你的。善良的牡丹仙子说：好吧，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就请改正吧。两个人牵着手在笑声中飞走了。可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诚信真的很重要吗？说到就要做到哦。好了，今天的快乐小天使故事王国就讲到这里啦，跟圆圆姐姐在下个故事中见吧。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